会跟弟兄姊妹来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啊。那我是刚好过来看望我父母啊，然后昨天晚上开车过来休斯顿啊。那也感谢教会，还感谢刘弟兄、蔡牧师等等啊，很多教会的同工们的接待跟帮助啊。那所以今天可以有机会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一到二十节啊。刚才我们的姐妹已经读了这段的经文，那。上面没有，他没有开，
开了，但是声音有点，他可以再调一下，再试一下，你再说话试一下，
是，
他是不是静？他是不是静音了？
可以
，OK， 好，谢谢。那刚才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讲到耶稣呢。来到格拉森的这个地方来赶出这个被巫鬼所附的人的这个故事啊，那这是我本人呢非常喜欢的一个圣经的故事啊，那也是在很多次也是很多时候呢不断的感动我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的三十五节啊，如果弟兄姊妹手里面有圣经的话，你打开马可福音的前面的那一段啊，四章的三十五节，就是四章三十五节，我们看到讲到耶稣基督在过加利利湖的时候平静风和浪的故事。那四章三十五节说，当天晚上耶稣要坐船渡到海的那边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经历了这个平静风和浪的故事。那去了海的那边是哪一边呢？就是五章第一节了，就是耶稣他们怎么样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好，那这是耶稣来到这里。那接下来在这一段经文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五章二十一节说什么呢？五章二十一节说耶稣就怎么样又坐船怎么样走了。好，弟兄姊妹，你看这两节经文可能很简单，耶稣坐船来了，然后耶稣坐船走了啊。可是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你圣经的后面有地图的话，你就知道底加波利的格拉森的这个地方其实呢是离加利利湖其实还是蛮远的啊。在当时耶稣的那个年代，横跨加利利湖呢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啊。所以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耶稣基督其实是经历了很多的艰难才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的，就包括第四章的结尾的时候说耶稣在加利利湖所遇到的风和浪的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方，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连夜横跨了加利利湖，他连夜赶到这个地方，然后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来医治和拯救这个被鬼附的人。所以格拉森这个地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就是在当时的社会是犹太人肯定不会去的地方啊。为什么弟兄姊妹？首先当然因为这里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犹太人呢是看不起外邦人的。那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一个放猪的地方啊。弟兄姊妹知道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啊，不管不单单是犹太人，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啊，就是伊斯兰教的人，他们都是怎么样不吃猪肉的，因为他们认为猪是什么非常不洁净的，不要说吃猪肉，就是看到猪跑他们都会觉得怎么样非常的不洁净。所以这个地方呢犹太人是一定不会去的，但是耶稣基督在当时他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也受很多人来爱戴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拉比，然后他坐船连夜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然后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赶出这个被巫鬼所附的人，就是要来医治这个被鬼附的人。好，所以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基督怎么样不单单拯救他，也在最后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使用他。好，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怎么样彰显在这个人的身上，也彰显在今天你和我的身上。所以透过这段经文，我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主题就是主恩 实在更多。那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呢，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他的恩典，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耶稣基督使用他的恩典。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拯救他。那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外邦人的放猪的不洁净的地方，在犹太人看来是一个很不洁净的地方，那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拯救他。耶稣基督不单单只是要赶除他身上的污鬼，更是要来拯救他的灵魂。那在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好，大概圣经用了三四五三节的经文来描写这个人的情况。这个人他生活在哪里呢？圣经说他住在坟墓当中，然后他也时常怎么样拿石头砍自己，他白天或者是夜里不停地在坟茔当中喊叫，就连他自己的家人都不敢靠近他，没有人愿意跟他做朋友，他也没有任何的自由，这是他最真实的一个生命的光景。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怎么样生活在一种非常凄惨非常痛苦的光景当中。那我现在其实住在加州的三藩市，也就是旧金山。那这座城市呢有个很大的特点，我不知道休斯顿怎么样，我刚刚来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三藩市其实有非常多的流浪汉，因为你们知道非常非常多的流浪汉。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第一次有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我去一间教会讲道，因为三藩市很难停车，教会呢没有停车场，不像我们教会有很大的停车场。那我大概把我的车停在离教会两个 mile 的外面，所以我要走两个 mile 去教会，大概要走半个钟头的样子。我在走路的过程中呢，就迎面走来一个流浪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什么叫做流浪汉？诚实的跟弟兄姊妹讲，我是很害怕。他一边走路一边讲话，你知道，而且讲话很大声。他看到你的时候跟你啊大叫，哇！我当时吓得要命，我吓得要命。可是后来我知道，原来三藩市其实有非常多的流浪汉。他们穿的不是很干净，他们的脸也不是很干净，他们讲话很大声，有时候自言自语，有时候。你知道黑人讲很多话讲得很快，哇，讲得很大声的。你看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见过这一类的人，我不知道你见到他们之后会不会害怕。诚实的讲，我第一次见的时候我是很害怕。可是圣经中所描写的这个人弟兄姊妹是比这些流浪汉怎么样更可怕的，比这些我所害怕的流浪汉其实更可怕。当你仔细去读这三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验到这个人的痛苦的光景，你能不能够看到他生活在一种非常凄惨的光景当中？可能你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你发现好像，其实我们的生活跟他的生活其实是离得很远。好像我们觉得我们跟他们跟这个人是完全怎么样不一样，可能觉得我们现在过得还不错。我早上拿到这个周刊的时候，看到蔡牧师何牧师所写的这篇的文章，讲到这个在北韩逃去南韩的士兵，有什么可能觉得今天你跟我生活在美国还不错，或许你觉得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也经常来教会做礼拜，虽然我刚刚信主，但是我慢慢开始认识主耶稣，我觉得我的生活，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开始发生了一些的变化。可能你已经信主很久了，我已经在教会当中服侍，我的家庭也蛮幸福的，因为信仰给我带来很多的改变等等。可能你觉得我在美国有着很不错的房子或者是公寓，虽然不是很豪华，但是也还过得去。我昨天晚上来到教会之后，我就出去走一走，我发现哇，德州的房子真的很大。在加州我住的地方三藩市的房子是很小的，地方怎么样，真的很小的，大概一个房子非常小。我来到德州我一看，哇，这房子这么大， 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住的地方怎么样，可能你觉得啊，我家还不错，我在美国可能生活不是，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也还过得去啊，在美国也算亚中产啊。那你可能觉得我已经有了孩子，我在美国也开始成家立业等等，或者你觉得我刚刚来到美国，还在适应美国的文化啊，但是我基本上在教会里面可能已经建立了蛮不错的朋友交际圈，你知道什么样？我们的交际圈有很多中国人啊，我们是讲国语的，教会甚至也开始有国语的崇拜等等等等。可是你今天看我们的生活跟这个被鬼附的人，你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啊。你发现这个人可能最多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其中的一个人物，可能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会对他产生一些的同情啊，大概是这样啊。你觉得哇，我很同情他。你觉得哇，我跟他不一样，然后你说啊，主啊，我感谢你，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但是其实弟兄姊妹，今天啊，透过这段经文，我想跟弟兄姊妹讲的是，其实今天你跟我和这个被鬼附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啊。这个人就是你跟我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最真实的光景。很可能你跟我啊，不会像他一样拿石头砍自己，很可能你跟我不会住在坟墓里面啊。你跟我跟太太吵架的时候大概最多是睡在沙发上啊。我不知道弟兄们有没有睡过沙发啊。我记得跟我太太刚结婚的时候吵架的时候，我大概最多最多就住沙发了啊，再差一点大不了我出去住 motel， 我也不会住在哪里，我也一定不会住在坟墓里面，弟兄姊妹，没有人愿意住在坟墓里面，啊，那大概我们不会白天夜里大喊大叫，啊，当然了，跟太太吵架又是另外一回事，啊，也会大喊大叫。可是你跟我不会在半夜里面跑去坟墓里面大喊大叫，啊，我记得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啊，我在农村长大，我是从来不敢一个人走，经过坟地的，你知道，中国农村有很多坟场，你大概不敢走，啊，我也不敢走。你总觉得后面有声音在发出来，可是这个人就是住在坟墓当中。大概弟兄姊妹，你跟我今天，其实我们可能没有像他一样。这个圣经说，在第四节说，没有人的那种东西捆住他，铁链、脚镣都不行，都捆不住他。这个人被污鬼所缚，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其实你跟我，其实是被。罪恶所捆绑，我们时常是透过犯罪怎么样来伤害我们自己。你跟我不会像他一样大喊大叫，但是其实面对很多生活的重担，面对家庭的重担，面对我们工作上的压力，甚至有时候面对教会的服侍，其实我们的内心都是有一种什么呐喊的这种啊情绪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来到这里，他释放，他医治这个被污鬼所缚的人，就是要赐给他新的生命，就是要把他从这种捆绑，就是把他从这种呐喊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当人们因着这死去的2000头猪非常生气的来找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看见什么呢？他们看见一件事情。第十五节这里面他说，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鬼所附的，首先他坐在那里，然后他穿上衣服，最后他心里怎么样明白过来。这三句话你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首先他坐在那里，弟兄姊妹，这一个天天拿石头砍自己，在坟营在旷野当中大喊大叫的人，他突然怎么样安静的坐在那里，然后圣经说他就穿上了衣服，这说明什么？他之前是不穿衣服的。最后圣经说他心里明白过来。什么叫心里明白过来呢？弟兄姊妹，原文的意思就是指他的神智清醒过来，就证明他整个人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怎么样所改变。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福音带给这个被污鬼所附的人。当然耶稣是要赶出他身上的污鬼，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要赐给他新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也是像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是一样，你和我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 和拯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最近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关心我们中国大陆的一些新闻的话，我想我们会看到几件非常非常让我们震惊的事情。首先呢，就是当然一开始就发生在上海啊，携程啊，要怎么知道携程呢、啊？我买机票从来都是在携程上的啊，我订酒店也从来都是用携程的啊。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啊旅行的公司，他们的亲子幼儿园就发生了一些虐待儿童的事情啊。这个事情还没有过去，那就出现了就是北京的一个叫红黄蓝的幼儿园的事情了、啊，这个就更恐怖了。你连讲起来你都觉得全身，我现在全身是啊很发麻的啊。那到最后就再到北京开始清理叫做低端人口的事情啊，讲这个词我其实是很不愿意讲的啊。可是弟兄姊妹，你看到说，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大概你的感受跟我一样，是很愤怒的，也可能是很恐惧的，是很害怕的，当然也有可能你跟我是稍微有一点点庆幸的。庆幸什么？庆幸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美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这些事情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当然，我们看到网上很多的新闻，如果你用微信的话，你大概看到很多的新闻，一分钟之后就不见了，等等，大概你看不到，你再不能看下去了。但是，其实我想讲的是，弟兄姊妹，不管是虐待儿童的事情，还是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弟兄姊妹。其实你跟我今天都是所谓的，如果我们讲难听一点的话，其实你跟我都是低端的人口。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你跟我在永恒当中，在我们没有遇见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当你跟我还没有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跟我都是低端的人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跟我都是一样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可能你觉得哇，弟兄你觉得不好听，你不要开玩笑，我是留美的 PhD 啊，我可能是做老板的，我可能是刚刚来美国读书的，虽然不是万里挑一，也是大概基本上你知道能够来美国读 PhD 的也是很厉害的、啊、你觉得我可能是科学家，我是老板，我是大学的教授等等，我们觉得我们是，其实哪怕在中国在北京我也是高端人口、啊、大概是这样的，我不知道，那我觉得我有一个 master 的学位，或者是我有一个 PhD 的学位啊，回到北京做了教授，在公司做了白领等等，大概我们就是所谓的高端的人口。弟兄姊妹，当这个社会用这种我们叫做社会进化论啊来看待人的价值，当这个社会用你的收入，用你的居住条件，用你开的汽车，用你上的学校来决定你的价值的时候，来区分你是高端还是低端的时候，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却要透过你的灵魂来看待你的价值和意义。对这个被鬼附的人来说，弟兄姊妹，他就是当时的社会最低端的人口，是一个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他，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跟他住在一起的人，他可以说是低端人口当中最低端的人口。但是耶稣基督为他而来，耶稣基督要拯救他的生命，要把福音赐给他，要来拯救他。那接下来我们也看到说，耶稣基督赐给他平安、喜乐和释放，然后耶稣基督要来使用他。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十八节圣经说，耶稣要上船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人怎么样？他恳求和耶稣怎么样同在？他说：“耶稣，我要跟随你，我要怎么样？我要服侍你，因为你拯救了我。”我相信这是很多基督徒在信耶稣之后，他们很热心的服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生命的改变。他们想要服侍耶稣，但是你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不许，耶稣说你不要跟着我，你回到你的家乡去。你回到你的家乡去，然后这个人就回到他的家乡去，去为耶稣基督做了很美好的见证。所以透过这个人，耶稣使用他，我相信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可以学到两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首先，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上帝所使用，就哪怕这一个被污鬼所附的人，哪怕是这一个从前认为是社会最低端的人，耶稣基督一样怎么样可以使用他，耶稣基督也愿意使用他。第二点就是，其次就是你看到耶稣基督使用这个人，或者耶稣基督使用你跟我，很多时候很可能不是要按照我们所想要的方式。这个人想要跟随耶稣， 但是圣经说耶稣不许他。所以上帝今天使用我们，很多时候很可能不是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我在猜想，如果这个人他跟随耶稣的话，又认为如果他跟着耶稣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比彼得要强。我相信他大概不会三次不认耶稣的。为什么？我相信这个人他跟随耶稣基督的心智是很坚定的。我相信这个人他跟随耶稣的这种立场是很坚定的，他的态度也是很诚恳的，弟兄姊妹。所以他跟随耶稣，我猜想大概肯定会比彼得要。但是圣经说耶稣却让他回到他的家乡，去为耶稣基督怎么样做美好的见证。最后一节说他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基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以至于怎么样众人就都稀奇。所以今天我们说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也要使用我们。他使用我们，不管我们是什么人，不管我们是什么背景，不管你跟我有没有很大的恩赐，当然他使用我们也并不一定是按照你跟我所想要的方式，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而是按照他自己的带领。那我记得我刚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那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大概2014年，大概3年前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刚刚回到国内，神学院毕业了。那个时候跟我太太也刚好结婚，那我们就要去考虑接下来的服事，就等待教会的同工的安排。那我当年是回到我的母会去服事的。当时的教会在，我是安徽人啊，教会在合肥啊，一个很大的城市啊。当时我在想，我们教会有大概有7个堂点啊，最大的那个堂大概是最大的，很多人的。我大概想，教会同工一定要差派我去这个堂点服事啊。我说，因为在当时呢，我们教会像我这么年轻有为啊，又4年神学院毕业的，又很有恩赐的，大概不多了啊。那我就在想，教会一定会派我去人最多的那个堂。那最后教会同工派我去苏州，苏州大家知道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去职堂，那个教会大概有6个人，让我去那间教会跟我太太，每个月给我1000块人民币的生活费。教会跟我说你去了，我说有没有搞错？我让你想一想，又怎么样？我说我在神学院读了4年的书，我说我很年轻，我也很热心，我恩赐也很多。说你让我去6个人的地方做什么？其实那段时间我心里面其实很不舒服啊，在服侍的时候，当然我还是顺服教会的安排，就跟我太太去了。然后那段时间其实内心不太能够接受教会的安排，我觉得教会的同工大概都不是我的伯乐啊，我觉得大概同工都不是很有智慧，所以教会的同工大概都想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不过后来在服侍当中，上帝也不断的透过这段经文也提醒我让我提醒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就是在上帝那里面，从来都没有所谓的大材小用，我们都是什么呢？都是叫做废物再利用。这是我当时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讲到的时候，跟我们讲了一段话。他说，在上帝那里，你不要以为你是大材小用，因为你跟我都是一样。所有被上帝所使用的人，每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人，不管是站讲台的，不管是你做招待的，你只是准备教会的饭食的，或者你只是觉得我是做 PowerPoint 然后调一调教会的音响的等等，你跟我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所谓的大材小用，你跟我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废物在利用。我们就像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和我生命的最真实的光景，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今天你跟我可以有机会来服侍他，今天你跟我可以有机会能够来被他所使用，这是他要使用我们。所以我相信被耶稣基督拯救是他的恩典，被耶稣基督所使用也是他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你跟我现在的属灵的光景大概是怎么样，可能你只是刚刚来教会，刚刚开始了解认识耶稣基督，那我盼望你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要带给你和我的，其实是灵魂的 医治和改变。可能你刚刚信主不久，大概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大概已经受洗或者我准备受洗，那么我也盼望你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他来了不单单是要拯救你跟我，他更是要使用你跟我。可能你说我在教会我已经信主很多年，我在教会也参与服事，那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你跟我再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面前来反省我们的服事，是不是在教会当中我觉得我的服事好像可有可无，是不是我觉得我在我的服事当中我被大材小用，或者你觉得这个教会好像没有施展我的才华的机会等等。我盼望你带着一颗真正顺服上帝的带领的这样的态度来服侍他。我们知道说能够服侍他是他的恩典，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上，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职分上，我们都愿意说一起来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努力，来同心的侍奉他。我相信在休斯顿这个地方，我们开始能够接触到越来越多讲国语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我知道这间教会大概
是以粤语跟英语为主，我们大概是讲广东话的人更多，但是可能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讲普通话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讲普通话的同胞们在需要听到福音。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为着这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看到我们的同胞他们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所改变来服侍上帝。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职分上，不管你跟我今天在教会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话语能够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和赞美你。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能够赐给我们。主啊，你让我们再一次真实的看到在你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是何等的需要耶稣基督你的福音，让我们也再一次看到你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是多么需要耶稣基督你的拯救。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当初怎么样去拯救这个被鬼附的人，今天你也要照样的拯救我们。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我们也更看到你不单要拯救我们，你还要使用我们，你要使用我们为主你的国度来工作，你要使用我们来为主你的教会来献上我们的服事。我们为此向主你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特别的感谢主你今天召聚你的众儿女能够来敬拜来赞美你，来聆听主你的话语，恳求主你自己亲自的感动我们，把主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放在我们每一次的服事里面。愿主你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纪念所有在你面前，所有在主你的教会当中一同来服侍的弟兄姊妹，求主你自己亲自的看顾带领和保守。我们谢谢赞美你，将基督颂赞荣耀归给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